我们上周有出了几个作业，请大家找一下哈。成佛之道增注本138页到139页，我们提到修解脱行也有在家，也有出家。在家里面呢，这里也举了宾婆娑罗王、摩尼夫人、悉达多长者、智多长者、尼斯达多大讲等。那么这些或许其中有一些大家比较少见的，那他们里面有哪些就重要的生平啊，或者是故事啊，请同学帮忙讲一下哈。首先宾婆娑罗王跟摩尼夫人，这是哪一位？好，请。
院长，各位同学大家好。我要讲宾婆娑罗王。宾婆娑罗王他是摩羯陀国的国王，他的皇后是韦提希夫人，生了一个太子就是阿瑟世王，后来被阿瑟世王篡夺王位而死在狱中。那为什么宾婆娑罗王会被自己的儿子杀害？那其中有一段因缘，就是宾婆娑罗王跟韦提希夫人结婚以后很多年都没有生下太子，然后有一个他们就到处求神问卜，后来有一个占卜师就告诉宾婆娑罗王说，山中有一个仙人，他死了以后就要投胎做国王的孩子。那国王就非常的高兴，就问占卜师说，那这个仙人什么时候会死？占卜师就说3年以后。宾婆娑罗王想说3年太久了，于是就派人去杀了仙人。然后仙人在临死的时候说，转生了以后他一定要弑父害母。仙人死了以后，果然韦提希夫人他就怀孕了，又生下了一个太子，就取名叫做阿瑟氏。阿瑟氏这个名字他一直是未生怨，因为带着生前的怨恨而出生，所以就以此为名。这个就是宾婆娑罗王的故事。那我现在接着讲摩尼夫人。
为什么会说这个观无量寿经好跟这个故事有点关系啦？好，观无量寿经大家有看过嘛，对不对？至少听过这个名字啦齁。就后来的阿瑟氏王子啊，因为跟提婆达多有关啦齁，这段你再顺便说一下。
因为后来就是提婆达多，其实他会想要篡夺王位，是因为提婆达多他的煽动的关系，然后跟他讲说，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名字？然后因为他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折子太子，折子太子就是说，后来韦提希夫人怀孕的时候，有很多相士都会觉得说，这个孩子他是一个不祥的。所以有一天，所以就把他从很高的地方摔下来，然后他只有损伤了一个小指头这样。
好，主要是对了，你先请坐，补充一下，就是说因为宾婆娑罗王他老年无子嘛。那问了以后，原来他的儿子呢是现在还在那边仙人，还在修行呢。可是他急着想要获得这个孩子，就等不及他命中再来投胎出世，就急着就把他杀掉了。那杀的时候，他那怀恨在心了，这叫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怨恨在心。后来就在怀孕期间，别人就讲说他怨恨在心，将来会对宾婆娑罗王不利。国王听了心里非常惶恐，那与其这样的话，那倒不如早点把他杀掉算了。就用高楼呢把他这样摔下来。结果这未生怨这阿瑟氏太子他命蛮大的，就折了一根指头。还活着了，那王后就很心疼了， 大难不死啊，就把他抚养长大。长大小孩子还不知道嘛。后来是因为提婆达多就揭穿了这个秘密啊，哦，他后来他本来太子慢慢等，没有人跟他抢了，还是由他当国王啊。可是那时候他又急着想要当王位，以前是他的父王急着想要有孩子了，哦，可是他还寿命还很长，那现在呢，他想要急着当国王，可是父王寿命还很长啊，等不及了，就把他关起来，哦，关起来本来就要让他饿死嘛，后来韦提希夫人觉得不忍心，就身上沾了一些蜜啦，啊，种种，哦，去探望的时候就给他舔啊，因此隔了很久很久都怎么还没死啊，后来才发现到原来他的母亲，哦，在做这个事，他很生气，想要也把母亲一起杀掉。后来其他很多大臣就讲，古来啊，有的为了争夺王位杀父亲的有，可是绝对没有杀母亲的。哦，你这样一杀母亲的话，就是落入千古的罪名。所以就两个一起把他关起来，啊，两个关在牢里面，就想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缘，哦，而就一直想要厌离啊。那因为这个因缘，后来就佛，哦，来说观无量寿经啊，这基本上故事的缘由是这样。那另外如果说大家查频婆娑罗王类似的故事查不到的话，就可以查阿舍世王，阿舍世，哦，阿舍世这里面还有很多相关的出处，比如说阿舍世王经啦，哦，还有其他的睡觉有波利等等，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哦，好，接着，哎，茉莉夫人，
接着讲茉莉夫人。然后茉莉夫人她就是波斯匿王的夫人，然后他们就有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圣曼夫人，就是我们佛经里面有一部叫圣曼经，就是圣曼夫人她为主角。那茉莉的话那就是曼的意思，哦，啊，因为妈妈她是曼嘛，哦，然后女儿是圣曼，就是说一个母亲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她的才德跟才貌跟那个福德能够胜过自己的意思。然后以茉莉夫人的话，我是查到两个，她还没嫁给波斯匿王的时候，她是第一个是在正阿含经里面，她所讲的就是说波斯匿王她求婚于就是释迦族的女子，就要跟释迦族通婚，那然后释迦族就以摩诃男家的支杯的女儿欺瞒就嫁给他，后来生下了琉璃王，然后灭了释迦族。然后第二个是在四分律里面，它里面讲的是茉莉夫人是那个婆罗门耶若达家的婢女，她的名字叫做黄头。有一次就世尊到城里面去托钵的时候，黄头就看到说如来的相好庄严，就是以时施佛，然后他就发了一个誓愿，说以后希望能够脱离奴婢的身份，然后变成王的夫人。那有一次那个圣光王就到去打猎，因为天气太炎热，所以就到茉莉园去休息。茉莉园就是黄头工作的地方，然后黄头他照应得很周到，所以王就聘他为夫人。因为茉莉夫人供佛以后，然后就从他觉得非常的幸运了，然后他觉得这是因为供佛的功德，所以夫人那种信佛信心就非常的坚强，后来就引波斯匿王去也是信奉佛教这样。
这我们在佛教里面 就是有人要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那世尊出来哦阻挡。那另外呢，后来释迦族就种种类似这种政治的纷争的了哈。后来释迦族被灭了，对不对？是有被谁灭了？好，就是琉璃，好，就是波斯匿王的太子琉璃太子。后来他成为那个琉璃王的时候，他要去灭释迦族。为什么他想要灭释迦族？
因为他那时候到琉璃王，他小时候到释迦族，他去求学。琉璃太子，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人家笑他是一个奴婢的儿子这样，所以他就那种怨恨的。
这个应该要从波斯匿王说起了哈。波斯匿王他想要就是娶一个释迦族的女子啊为妻。结果大家不喜欢把那个这血统纯正的释迦族嫁给他，结果就把那个因为茉莉她以前是奴婢嘛，那奴婢后来当着摩诃兰的，
奴婢的
女儿，摩诃兰的奴婢啊，就。对，摩诃兰的奴婢，后来就等于是用这个奴婢呢，来冒充释迦族了，就嫁给这个波斯匿王。他生的儿子呢，就是琉璃太子。好，所以后来琉璃太子他也不知道母亲的身份啊，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母亲是奴婢。然后也遭受释迦族的种种的看不起欺负，他怀恨在心。后来他成国王的时候想要去灭释迦族，就是有这种种复杂的关系了。那不过琉璃太子后来他那个忏悔以后也是大力的护持佛教。好，这是有关于茉莉夫人的。接着是须达多长者跟智多长者。好，请。
须达多长者就是那个几孤独长者，他在佛教的那个布施很多，有那个有名那个几孤独园。
奇数几孤独园，我们在经典上常看的，所以讲几孤独长者大家比较了解了，讲须达多长者或许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其实他就是几孤独长者。奇数几孤独园就是由他奉献园，基多太子就是奉献那个树，所以叫奇数还有几孤独园。
那我在黑板上列的是在杂阿含经里面卷22592经，它的主要的内容是说这个须达多长者他从学佛受佛的教化，他最后命中啊，因为在受佛教化的时候，佛跟他讲那个三福行，持戒布施修定升天，他升起很大的欢喜，就常布施，所以他命中生在那个多帅天为天子。他那个智多长者，我这个列的是在那个杂含经卷21574经大正藏第二册152页 B28 到153 A2。 这个故事主要是说那时候佛在那个安罗林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个叫尼建诺提子，那个是耆那教的开祖，就是他的那个祖师， 他带了他的500个徒弟来这个安陀林中，想要使那个直多长者，也就是直多罗长者为他的弟子。他们在那边辩论呢、啊，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耆那教的祖师就问那个直多长者说：“你是因为信佛陀才得到无觉无观三昧吗？”这无觉无观，我查三昧，这个是二禅定以上的那个二禅定。那个直多长者就回答说：“他不是因为信佛陀才得到这个三昧的。”之后，那个耆那教的教主就跟那个长者说：“如果你能习掉有觉有观，就能以绳子绑住风，可以用一把土就能断恒河的水。他，我查一下，那个有觉有观是初禅定的时候的相。那所以他说习有觉有观是应该是说在初禅以上的定。
就是有觉有观，欲界也是有觉有观呐、啊，好。”那到初禅，这个都是有觉有观。那初禅以上有一个中间定，那是无寻为事，或者是无觉哦为观的。那二禅那就无觉无观，以上都是无觉无观或者无寻无事啊、哦。
他就说他那个耆那教的教主说他在行住坐卧的时候。他的正见都是常常在升起。之后那个直多长者就问那个教主说：“你认为是信在前面，还是智在？是信先呢，还是智先？还是信与智之间哪一个是比较优胜的？”那个教主就回答：“信应该是先，是应该有信之后才会有智。”那自信相比智是比较越胜的。智多长者是就回答他说：“他已经得到二禅定了，在白天啊、晚上啊、二夜就是六时之中，日夜六时之中，都具足二禅定。他是用智慧的，不是只有相信佛陀才得到的。所以那个。”执着长者就跟他讲说：“你连这个前后这种信跟智的前后顺序你都不知道了，怎么知道什么过人法，什么有办法安住自己的身心？”那个最后那个长者在跟那个教主说：“你都没有什么论说，什么样的论说，你叫我怎么相信这样子？”之后那个。教主就没办法，就反而就回去了。
好，谢谢。在《正义阿含经》里面有提到，《正义阿含经》卷三哈、哦，他这两位长者哈、哦，须达多就是几固有长者，他是在家中里面布施第一啊，哦，他是大坛乐主，布施第一。另外这个直多长者，在家中的直多长者。他是在家中里面智慧第一的哦，在《正义阿含经》里面说他是智慧第一，甚至他可以为出家众说法，在佛寺的时候哦，这么优秀的在家弟子也是有少数了哦，他是其中一个，里面会就是我们在《正义阿含》不是在《杂阿含经》里面，或者是南传的《相应部》里面。就有一个专门称为直多相应，直多相应的，大概有十经左右，好，十个经。那你观察直多的时候，你会接触到资料很少。本来开始原因是暂时找到《正义阿含经》一笔而已，啊，其实呢，它另外不同版本翻译它是直多罗，所以类似这些哈，为什么一开始？不希望说同学 一碰到问题就去用电脑检索。主要问题就是你如果只知道一个关键词，你检索出来的话，你只能检索到知多而已啊，对不对？可是呢，你如果说透过其他的工具书，比如说词典，哦，佛光大词典也好啦，或者是汪一佛教大词典也好等等，那从这个词典里面，他会说，哎，知多，他又名知多罗，又翻译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更进一步呢，你注意他的巴利文，哦，或者是他的梵文。所以透过这个巴利文，你再去检索那个南传大藏经的索引，那最后有水宏远教授编了两三册的索引，从这里面又可以去找出来南传大藏经相关的内容。好，那你知道南传大藏经的出处，我们有赤照智善教授所编的这四阿含四不尼科耶的护照录比对，你又可以找出来这北传经典的出处，从北传可以找到南传，从南传也可以找回北传，这样资料你才能够正确的掌握。所以那有一些，我为什么知道说它又称为直多罗呢？因为导师的控制探究里面就有提到直多括号直多罗，也把它的巴利文写出来，所以这个线索给他以后，一找资料就多出来了。所以大家碰到这种问题，先善用词典，那知道它不同的名称，然后再去找相关的资料。好，接着尼斯达多大将玉心。
尼斯达多大将，我只找到一部经，《杂汉经》卷35第990经，他是讲有一个那个入住优婆夷，然后有一天他去问那个阿难，说他的父亲富兰那他远那修梵恨远离欲啊，然后但是他的叔父是不修梵恨，但是他不修，他的叔父不修尼斯达多不修梵恨，但是两个人命中啊，是往生同一去啊，啊受同一个受身啊。啊，阿难就帮那个入住优婆夷去问佛陀啊。啊，佛陀告诉他说，如果他们两个人啊所持的，就是他们两个人所成就的慧跟智慧戒跟慧是一样的话，那他们两个人所成就的戒是一样的话，那他们往生的善趣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两个是两个戒跟慧都是不同的，所以说并不能用一般的智慧来判别说他是往生哪里去的，这个智慧是只有佛才能判别的。
你说他们智慧一样还是不一样？
智慧是不一样的
啊，
戒跟慧都是不一样的，
戒都不一样的，
戒慧所修持的等级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用一般世俗的方式来判别他们往生来去，
可能都不一样，
对对对，
结果佛说其实是一样，同样往生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呢
后面就只有说到这样，就是说不能用一般的思考逻辑去判别，对啊。说有人在犯恨中，他虽然修犯恨，但是他持的戒有多有少，就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人在智慧中，有人虽然他没有离欲，但是他在智慧中修行有多有少，所以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不能用一般世俗的见地去判别的。
好，请坐。尼斯达多，这是弟的，这是弟弟。他的哥哥呢是叫富兰纳，富兰纳也有不同的翻译，翻译叫什么？富纳罗， 在杂含990经就提到这两位兄弟啊，那这两位兄弟，哥哥富兰纳，也都翻成富纳罗啊，他是持戒精严的哦，修梵恨，离欲清净，他不着相慢呐、啊，种种，但是持戒清净没有错，智慧没有像他哥哥那么样的殊胜啊，没有像他弟弟这么殊胜。他弟弟呢，离世达多，他虽然不修梵恨，可是呢，他不是说乱来，谈起知足，他是知足了。他能够知足，但是智慧特别殊胜，所以一个戒强慧弱，一个慧强啊戒。没有像他那么样子离欲精进修梵恨，可是呢本来都不一样嘛，就佛授记说他们两个同生，同样得到恶果，同样得恶果、哦、恶果是一来嘛，只是再来一个时间、哦、那目前他投生到那个兜率天还会再来欲界人间一次。那主要就是一般人不了解啦，就看到哪一个智慧有些表面上看不出来了嘛，表面上看不出来，人家对于特别是 无漏断惑的这方面，外表一般没有修的人看不出来，或许容易赞叹这个哥哥离欲清净，觉得他修的比较好，应该修行更高的层次，好、哦，那就容易这妄自筹量啊，或者是这自己猜哦，猜人家境界不同。那佛主要说这个哈、哦，就是他们各有殊胜了哈、哦。富兰纳持戒殊胜啊、哦，他弟弟离世达多智慧殊胜，那他们都是同样生在一个地方，同样。都是得恶果，那么其他人不了解的话，不要随便揣测、哦、只有佛比较能够如实的了知。主要这个经典是谈这个。那离世达多，你怎么找到的、哦、你怎么找到这一笔资料？
离世达多一开始经典上并不是翻离世达多啊。他是翻另外一个离师，不一样的离师。
好，你看这两个字都不一样啊。
但是大正藏第54册，它有一个那个梵语的那个比照。那就是
你怎么会找到大正藏第54册？
因为好像记得有翻过那类似的东西啊。
那你怎么查到那一笔？
他没有，他有很多号分比丘啊、什么优婆塞那些啊、可能是运气好啊，我翻到、他虽然不是比丘，但是在比丘那边有、然后我在南传大藏经有去找另外一个离，然后他也有，就是那附近他有相近，他音相近嘛、所以说他附近有类似的音，也有找到类似的。
好，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哈、各位听得出来吗？我们导师怎么知道里面所说的离世达多哈、是巴黎的离，然后这个师啊、波斯的师达多。你如果说从这个去检索大正藏的或者西别塔，能不能检索到？不一定能够检索得到啊，同音对不对？导师是写这个字的、可是真正在杂含它的用词用字，它是这个离啊，离子的离，师长的师，同音啊、因为这是名字嘛，同音，所以类似这个、你要透过其他的管道知道他是同一个人，你才能够找到资料。那他就是再去找那个54册，那个叫什么翻梵语，或者是其他有一些在后面有提到，有些 有些专门在解释这个梵语的语词跟不同的翻译的，从那里面也可以看出他同一个人可是有不同的翻译，那你再从这里面再去找关键词，那他还不错了，他去找到巴利语，还是找到南传，从南传那边再找回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收很大，对不对？对不对？好，那以后再给你机会了。其实会了就不用了，机会给别人了，那不清楚的就可以请教他了啦。好，另外还有一个三家社，孟聪，在139页，五比丘摩诃迦摄，摩诃迦摄就大迦摄嘛，这大家比较近，因为有个三迦摄，请。
好，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那个三迦摄，三迦摄就是三个兄弟啊，大叫优罗频罗频罗迦摄，又叫做优留毗比丘，第二是那个那提迦摄，也叫做江迦摄比丘，第三个是伽耶迦摄，又叫做象迦摄比丘。然后三迦摄之中的那个优罗频罗迦摄，就是老大那一个啊，他是属于摩羯陀国的一个，好像现在的国师一样吧。当时的频婆娑罗王还没信奉佛教之前，就是先跟着那个优罗频罗迦摄，以他当国师就对了。好，然后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度那个阿耨巧成卢，再来他就去度这个三迦摄。当时那个三迦摄的优罗频罗迦摄，他有500弟子在尼连禅河那边修行。好，主要是拜火，他们是拜火教的。好，后来佛要去度化他，就跟那个优罗频罗迦摄说，想要跟你借住一晚，因为他到那边没有地方住，想要跟那个优罗频罗比丘迦摄借住一晚。结果那个优罗频罗迦摄就说，我想借你住，可是我这个地方这个房子不能让你住。佛就问他说为什么，因为说里面有一条毒龙在里面，怕你住了会死就对了。然后佛就再次的跟他借，总共讲了三次之后，那个优罗频罗迦摄还是不借他，其实有一点出入啊，有的地方说要借，有的说不借了，这有一点出入。后来佛就是自行到那个屋子里面就结跏趺坐了。结果因为那一间房屋是那个一只恶龙在里面住嘛，只要有人进去的话大概都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啦。所以佛进去了，大家就那个优罗频罗迦摄和他的弟子就以为说哇死定了。结果佛陀一样进去了，然后龙看到有人进来，他开始先吐那个毒烟，他吐毒烟向佛之后，佛就把那个毒烟化成那个花，就是一种那个花的意义要怎么解释，也可以说像现在我们点香这样一个香味盘绕在佛的身边，这样就对了。后来这个毒龙看到了，哇会的斗啊，他的然后就吐火，就像那个佛陀吐火，吐火之后佛还是一样，就把他那个火把它给，有一些经是写说火龙吐火，佛就那个用神通变化更大的火来摄服他，有的经是写说那个龙吐火，然后佛陀将那个火给收摄起来之后呢，佛陀再将整个屋子就充满了火，就像火灾一样。然后那时候他那个外面的那一些那个优罗频罗迦摄和那个他的弟子们就看到，就说啊完了，一定完了，这一位这个沙门，长相那么妙好庄严，可惜他不听我的劝告啊，竟然就这样住在里面这样往生了，真是很可惜。结果隔天那个优罗频罗迦摄 到那个屋子去的时候，开门看见佛竟然没死，就觉得哇好神奇啊。那时候他就起了一个尽信心，就有出家的心了。可是他一直 自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阿罗汉果，好，所以他还是没有。后来呢，我简短介绍几个神通的故事而已，它里面有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后来呢，因为那个优罗频罗迦舍他是属于那个拜火教嘛，就有一次他们要那个拜火啊，与500个弟子每一个人各三把火就对了啊，三盏火就对了。结果呢，结果那个大家要点火，哇火都点不起来，想完了怎么办。后来就想说有可能是这个沙门所为啊，这个佛陀所为，就去跟佛陀讲啊，佛陀就听了之后说好，你回去你回去点，就点得着了啊。结果回去一点，哇每个人的火都点着了。之后呢，他们拜火拜完之后要把那个火熄灭掉了，要把火熄灭，可是怎么用也用不熄灭。后来就想说哇又是这个沙门用的吧。结果又去跟这个佛陀讲啊，佛陀就说好，你回去那个火就会灭了。后来他回去之后火也又灭了啊，一灭就熄灭了。他又再一次想到说哇这个佛陀真的实在是有大神通很厉害，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那个慢心存在，他自认自己是阿罗汉，所以有起那个想要出家的心，但是他还是不能放下就对了。之后呢，有一次佛要渡那个尼连河啊，然后这个优罗频罗迦舍啊看到佛陀要渡河，想要用船渡他就对了，结果佛就自己走下河里面去啊，结果那个河水啊就忽然往那个两边张开啊，使中间出一条路出来，佛就在里面行走。啊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他不知道，他看得很紧张，想要赶快搭船去救这个佛陀，结果船一过去之后看到哇怎么出现这种情况，然后要请佛到船上来，结果佛又视线神通就从那个船底之中啊就上到那个船身上面了。这时候那个优罗频罗迦舍又起那个尽信心了。然后最后一次是就是说，因为他们有一次这个优罗频罗迦舍一年有做一次的那个很大的那个法会就对了，他就想说这个佛陀他的那个神通这么高明啊，然后相貌这么庄严，假如他到我的那个法会之中啊，那我的那个信众啊大概都会跟着他走了，因为他当时是属于整个国家都对他很敬仰嘛。他心里就想说哇那他可不可以不要出现就消失七天。然后佛陀知道他的心意之后就消失了七天。好，等到第八天的时候他就想说，因为这个法会之后有剩很多的东西，好，他想要供养佛陀啊，佛陀知道他的心意了，就又出现在他的面前。然后那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优罗频罗迦舍就觉得说这个佛陀怎么这么厉害都知道我的心意了啊。然后佛陀见当时时机成熟，就为他讲解许多的那个转法轮就对了，使他跟着佛陀出家了，而后他的500个弟子也跟着那个佛陀出家。然后出家之后呢，他们就将他们之前那个拜火的那个用具啊丢到尼连河下面，尼连河中，结果尼连河顺着水流往下，他的两个弟弟都在尼连河边的下游的两侧，看到了这些用具之后就想说哇完了，我哥哥一定被什么人害了的样子啊，不然怎么器具都丢下来了。结果就两个兄弟就奔向尽走，这样上到上面去，看到他哥哥那个已经跟着那个佛陀出家作为一个沙门了。之后他就问他哥哥，结果他哥哥告诉他们说这位尊者有多大的神通，好，有多就近的那一些为他们讲一些法。而后这两个弟弟也各带着250个弟子，好，随着佛陀出家。有的经是写一个每个人都有250个弟子啊，有的经是写一个300一个200啊。然后 这三个兄弟加起来总共有1000个弟子，就是我们常常在经中念到那个以1250人聚的1000人，就是这1000人，然后在250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尊者的，就这样跟各位报告，谢谢。
好，今天大家报告的都很用心哦，口才很不错，我们人才济济，有希望，好。好，这就是所谓三加社，我们1250人聚，这些人呢，其实他们起先都在外道修行，舍利弗啊、目犍连啊，包括这个三加社还有他的弟子，所以如果说有智慧有善巧能够度化这些外道，那能够转邪归正的时候，也成为佛教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好，那所以其他还没有练习到的同学，你们自己想办法，可以试着自己操作一下。好，我们接着看讲义第52页，增注本143页。好，科判也准备一下。我们上次提到修解脱道三圣共法，主要要先发出离心。那修行的人有包括在家、出家、独住的出家众，或者共住的人间住的出家众，还有顿根的随心行、立根的随法行等等，都可以修这个三圣共法。那正化是声闻，旁化缘觉跟菩萨。但是呢，这么多的不同的根性要来修解脱道，有一个同样的，都是要发出离心，这是一个前提，所以有种种的根性同修出离心，发出离心和修出离心都是要观四谛缘起。那么这个解脱道要到底要怎么修呢？所以就是接下来这个颂就提到三圣共法的总纲。佛说解脱道，四谛与缘起，甚深诸佛法，由是而显示。从这里来开展出来。那苦集灭道这个非常重要，我们看讲义，四谛。四谛的谛就是真实不颠倒的意思，有确实的意思。那佛的出世法有四种真实，就是四谛来说明，也就是苦集灭道，这个是很基本的苦就是人生苦迫的人生世间种种苦迫、苦恼、逼迫。那展开来的话就有八苦嘛，生老病死啦、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还有无因胜苦。集这个集呢，我在口试的时候也有问过一些同学，到底四谛是什么，大家会讲苦集灭道，再进一步问那集谛的内容是什么，也就答不出来了。这集就是世间苦恼迫切的原因。那苦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烦恼，还有一个业。烦恼跟业，我们讲惑业苦嘛，对不对？惑跟业是它的因，苦是它的果。我们人都不希望受苦嘛，对不对？可是呢，你只不希望受苦，可是偏偏还聚集再去积极这些苦的原因，那有因那相对就有果了，所以我们不希望受苦，我们就不要去造这个苦的因。苦的因最根本就是烦恼，那有烦恼会引发种种的恶业，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明确知道我们有生病，到底这个病因从哪里来，了解以后比较能够对症下药。第三，灭，灭就是超越世间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所以在最原始佛教里面所说的灭，就涅槃，它的主要意义就是贪嗔痴种种的烦恼永尽，注意永尽就是永远断除， 你说断了一点，那它又现行，断了一点又现行，那个不算了。好，同样的，断烦恼不能只是这不干净啊。我们资粮也不是说哦，你得到哎又退失，你得到又退失，退失的那就不算的了。你这样用，你资粮要用水，结果水打翻了，在沙漠里面，那你没办法受用啊。那这个蜜呢是清净的果，就是得到清凉啊、涅槃的极静的境地。那我们怎么达到涅槃，达到解脱呢？我们就要修道，那就是达到灭除苦恼的方法啊。所以这苦集灭道非常非常基本。那再来是缘起。缘起主要是从苦迫的现实层层推究，一层一层的推究，找出苦痛的根源。相传佛在菩提树下悟道，他其实主要就是从为什么我们人会有老死，主要因为有生。那为什么会有生呢？一直在世间轮回，因为有些爱趣有，你有爱趣嘛，那这个潜在力量呢就引导你来三界轮回。那为什么爱取有？因为这追根究底，因为我们有无明的烦恼。有无明烦恼，行意就会造作嘛，身口业种种的造作，烦恼或业，有没有？你有烦恼造业，那就感得苦果。所以就是从逆着推了，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生，最后推到无明。那怎么断，怎么样不老死呢？你就要从根本无明断起。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就不会再投胎转世。那发现了苦因与苦果间所有相生相应的必然规律，它中间有个牵引，你照做这个持有，那故必有。那这十二因缘我们以后面会详谈，主要是无名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那这是比较完整的因缘说，另外有五支缘起啦，或者十支缘起、九支缘起，这个都有。那典型的十二缘起说，其实呢就是苦与己的系列说明。生老死这个是苦的果嘛，那之前像无明啦、行啦，这是苦的因。那后面会谈你的论师或论书，他会讲到三四两种因果彼此之间哪些是因哪些是果。好，我们先休息一下。